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元生。弟兄带了诗歌，看到他怎么唱歌，实在是很喜乐的事。我就想到我们这个，虽然还没有看过我们马海姆教会的这个孩子们啊，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可爱。不知道我们以后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够，能够有这样这个儿童诗班啊，来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五谷丰收，也是这个许多节庆的季节啊。就我在这里首先要祝贺这个立山师母还有叶贵弟兄啊生日快乐啊！大家不晓得说还记得这个我上两个月主日信息的这个主题啊。刚刚有圣弟兄有提到一点啊，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他勉励我们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啊，要甘心做这个众人的仆人，那为了是要多的人，要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那无论如何了啊，总是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那秋天到了，这个葡萄树当然它结的果子呢，已经熟了，已经成熟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定会结出许多这个福音的果子。那前几天呢，当我在这个散步中的思考说，这个礼拜这个主日讲到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圣灵的感动就从这个生命里面来结这个果子啊，结出一种属灵生命的果子。那我相信圣灵感动呢是持续的啊。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没有见证呢，那别人也很难相信或接受说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知道说圣经中有提到哪几种果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在施洗约翰呢，他在马太福音三章的时候，是施洗约翰呢，他对这个他在约旦河边施洗，那也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啊，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要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啊，那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你们呢要结出这个果子来，跟悔改的心来相称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有这个悔改的这个果子。那还有呢就我们今天要提的这个信息啊，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待会再谈。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呢他夸奖说这个亚该亚人他们乐意来供给这个圣徒的需要，尤其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有缺乏啊。那他保罗就这么夸他们说，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那在腓立比书呢，保罗也写信呢给那些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的众圣徒跟监督啦执事等等，他也是提到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呢归于神。还有呢在以弗所书呢，保罗他写信呢给以弗所的圣徒，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这么说，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边就讲到这个光明的果子。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经节在十三章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提醒就是说我们呢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有嘴唇的果子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有机会跟大家多一点分享。那保罗呢 他写信给提多来劝勉说，这个克里特人呢要学习正经的事，正经的事就是想到说要学习的行善，然后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解国事。那另外呢，他也写给哥罗西的这个圣徒啊，他说这个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啊，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哎，保罗有提到这个行善的这个果子哈。另外呢，保罗也写信呢，在给那些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呢，他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所以保罗讲到这个成圣的果子啊，在罗马书里面。我再回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也是说到这个神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事多方的晓谕列祖呢，在末世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他就讲到说一个反管教的事情啊，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呢，就为那经历过的人呢，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知道呢，有平安的果子，从义而来的，结果是义。还有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刚刚有声弟兄也提到过哈，这个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教导他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是讲到长存的果子，长存果子就是讲到说这个福音的果子。那福音的果子之前，我刚刚有跟大家谈过了，所以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在生命的这个改变圣灵所结的果子。刚刚小朋友们也唱的，用唱的诗唱的哈，来唱的这个诗歌啊，来把这个经文唱出来了哈。我们今天呢，一起我们就再次翻开这个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22跟23节哈。来，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主日一同来到你的面前，由圣灵额外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同在能行得出来生命的果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这有一个前提啊，讲到这个基督呢，使人得自由啊。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信息里面呢，提到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我们蒙召于主呢，为主所释放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借着自由啊，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呢，凡事忍受呢，是为了要免得福音被阻隔啊。那保罗呢，他在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说，基督啊，使我们得自由。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的经文哈，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保罗呢，他在第四章提到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属血气为奴的使女夏甲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却是这个自主妇人 撒拉呢凭着应许所生的，那我们呢是属神儿女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呢是凭着应许所生的，那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啊，是得着释放，脱离这个律法的要求跟罪恶的这个权势啊，我们能够遵从到最基本的这根本的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那就是什么？就是爱啊！所以我们接着再来读啊十三节的这个经文啊，十三节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那接着呢，在十四节就讲到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但是人要如何活出这条爱的命令呢？保罗呢？在这边呢，他呢就描绘啊，勾勒出这种肉体，就是和本讲说情欲啊，肉体跟这个圣灵的一个对比啊。那前者呢，这个肉体就是软弱，容易屈服于试探的这个人性，但是呢，圣灵呢，或者这个圣灵的确实呢，能够叫我们呢来显出一种近前生命特质的一个能力啊。那人呢是存在着这种邪恶的天性呢跟这个情欲啊，蓄意怀胎就成了生出罪来啊，就生出死了。但是呢基督徒呢，我们不需要驱走这种天性的这个张力啊，因为基督呢因着基督我们已经在真理上得了自由啊，说我们能够经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啊，这个就提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一点啊，因着自由呢，那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呢，那我们就可以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我们来读这个十六节跟十七节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保罗看来呢，这个加拉太人呢，他们滥用自由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就是说，要圣徒呢来过着顺着圣灵而行的这种生活，那这样呢人就不会顺着肉体而行，满足光光满足肉体的这个情欲。我们也是需要饮食，但是呢人活着不单单是靠着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那保罗用肉体呢代表说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罪性，这是人呢堕落以后的一个本性。他用灵来代表圣灵，就是更新重生我们，将属神的这个本性呢来赐给我们，又继续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就是圣灵。那简单一点讲，就是说肉体呢就是本来的老我我的老我就是肉体，那个灵呢就是借圣灵而生的这个新我这个新的我就是借着圣灵而生的。那这两者呢在激烈的这种相争，人的本性呢不爱顺着圣灵的引导就好像有时候弟兄他提的说，好像他觉得很疲累这个周末想要做点其他的自己喜爱的事，但是呢圣灵引导他，而且呢那他带领我们来敬拜诗歌。所以人的本性呢不爱顺着圣灵引导，而且是与他敌对相违逆的。保罗知道说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因为他自己呢有亲身的体验那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他很明白的表示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经文，这就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呢，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难怪他说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啊，由不得我。就是啊，他在更早之前罗马书这个七章十八节所讲。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肉体的情欲啊，跟圣灵是并存相争的。我们越学会说在圣灵里面行事为人呢，啊，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啊，也就是我们的老我啊，就能够也受到这种克制啊。难怪这个施洗约翰他啊，他讲说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就是说主耶稣呢必定在我身上来兴旺，我的老我呢啊必定衰微。保罗在这段的经文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下啊。那律法呢跟肉体的关系呢啊是很密切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律法呢因肉体的软弱而有所不能行的。啊，这个大家在啊，在德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德国这个奥特邦高速公路有些是不限速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在美国啊，也是高速公路限速可能可以到70英里，这个我看过最高的。那一般大概都是在65或者是55英里啊，你超过这个速限呢，高速公路警察就会请你吃罚单啊。因此律法呢不是克制这个肉体私欲的这个处方啊，唯有被圣灵引导，而且呢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引导，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那罗马书啊八章十三节十四节讲到说，你们呢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啊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嗯，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都已经信了主了，有圣灵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都是被圣灵所引导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不要忘了你是身份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保罗说到呢，这个显而易见呢是肉体所行的，也就是和合本所讲的这个情欲啊。那加勒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呢，就说到说情欲的事啊，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那情欲的事是什么？情欲事就是肉体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有肉体呢在生活中一种具体的表现跟作为，跟圣灵的果子所包括被圣灵引导的生命自然流露的这个结果呢是完全相反的啊。那这里呢列出了15项显而易见的这个罪，大概可以把它规划为四类啊。第一个呢讲到的是说感官上的罪啊，感官上的罪。那感官上的罪有哪些？就是讲到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这些啊。那奸淫呢是指的这种卖淫啊，或者是跟娼妓的苟合啊，那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一切呢不合法的这种性关系跟行为啊。那至于污秽呢是讲到这种道德上的这个不洁净啊。邪荡呢基本上就是指说目无法纪啊，恣意淫荡啊，傲慢骄横这种态度啊跟这种行为啊。这边以上讲的这三点指的就是说各种流行的这种不道德的这个性行为啊，不单单呢是在保罗所处的这个罗马帝国时代啊，其实在罗马帝国时代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很普遍的，所以这个 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那在今天这种网际网络流行的时代呢，我们晓得这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Fireproof》啊？这个《Fireproof》是一部用基督徒他们拍的电影啊。那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呢，就描述他说他沉迷在网络色情里面呢，就造成了他们婚姻的这个危机。虽然他自己呢是一个消防队员呢，他的婚姻呢却像是在危机中的这个烈火，需要圣灵来灭火拯救。旧约里面呢，创世纪39章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约瑟，这约瑟呢，他面对他主人波提乏的这个妻子的诱惑，他就是尽快的这种逃离现场，36计走回上策，他免得说他得罪神啊。那维州牧师呢，他在9月初的这个主日信息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他说他自己都是把电脑啊摆放在客厅或者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那不要让自己呢有受这种诱惑的这个机会啊。其次呢，是一种偏离正道的这个罪啊，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邪术啊。那拜偶像呢，不只是我们人手所雕刻出来这个偶像，这是泛指一切呢我们摆放在三一真神之上呢受崇拜这个对象啊，不管是人事物。美国有一位黑人牧师，他就 Tony Evans， 他这么讲，他说 "Anything we put before God is an idol"。他说我任何啊我们看得比神还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偶像啊。我们看看这个图上的人，他拜的不是人手雕刻出来的偶像，是一部敞篷跑车啊。当然啊，我们有，因为我们不同的一个身份呢，我们有不同的本分要尽啊。这个本分跟这个偶像是很大不同的啊。那学生的本分当然是要在学业上追求长进啊，就好像我们有工作上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工作中来荣耀神啊。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不要孩子从小呢带往神所喜悦他行的道路，让他到老也不偏离。而本分呢跟偶像是大不相同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分清楚。那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偶像呢？我们宁可上网一两个小时，那我们不愿花一点时间来读经祷告吗？那这个可能是上网可能就是你的偶像哦。这个邪术呢，当然是讲到说这个跟偶像崇拜有关的这些巫术，是给我们一点大家一点提醒啊，也是给我自己一些提醒，我们都花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跟神的这个关系上啊。那什么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这个罪呢？保罗在这边呢，他列举了几项啊，仇恨呐、增进呐、记恨呐、恼怒啦、结党啊、纷争啊、异端啊、嫉妒啊等等。那仇恨就是讲到说我们对这种敌对的这个感觉呢，或者是一个行动。至于增进呢，是因为竞争来引起的这个纷争啊。那记恨呢，是讲到说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私利啊，所产生出来这种苦涩、不安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嫉妒啊。那至于恼怒呢，是指说受到这个激动，以至于爆发出来这种愤怒的这个情绪啊。结党呢，是指到一种导致于党派之争的这种个人的野心呢，或者是出于这种私心的一个争吵。那至于纷争呢，就是有离间的意思在当中。异端原来是指说选择啊，那这边引申为是说是教门派别的意思在里面啊。那至于嫉妒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有，那自己没有了啊，那我们就一定是别人也没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啊。那有一个电影呢，就是从一个很有名的小说改编的《魔戒》三部曲哦。那《魔戒》三部曲里面这个 Frodo Baggins， 这个 Frodo 他是主要的这个角色啊，在这个魔戒三部曲里面主要这个角色。那 Tolkien 这个作者呢托尔金呢他还有呢他讲到说这个弗罗多他的一个好朋友Samwise Gamgee 这个山姆呢他说他是一个 chief hero， 他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这个英雄中的一个英雄。他在他们这山姆呢陪着弗罗多他去要去把这个魔戒给销毁在这个火山里面了。那在接近这个末日山脉之际呢，弗罗多呢于受到这种魔戒这个恶势力的影响，他的身体跟灵性呢就越来越虚弱。那他的好朋友山姆呢虽然一直在旁边帮助他呢这个弗罗多呢却以为山姆要抢夺他的魔戒了，然后一直以 Sam 为这个他的敌人啊。那从撒旦而来的这种恶势力啊，就好像魔戒一样，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做这种分裂搅扰的工作，再加上我们的老我来破坏我们合一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警醒祷告，我们实在是要警醒祷告。保罗就提到这种嗜欲无度的这个罪，讲到说醉酒荒宴。那这个醉酒呢是讲到说多次的过度狂饮，受到酒精的这个瑕疵啊，成为一种病态。不是像保罗也讲到说你可以饮一点酒啊当做好像一个那种治疗。那荒宴呢这个原文呢所指的不仅是狂饮或狂欢，而是一种已经放荡无度的这个宴乐啊，放荡无度的宴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并没有说把所有一切属于肉体的这个情欲罪恶呢都描绘出来，但是他只是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罪啊，让我们留意，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来小心啊。那这个21节这里他就讲到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呢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边呢就重申了过去呢他和他们同在时所说过的一些警告的话。那这是他的责任啊，因为外邦教会信徒啊特别容易受到这些罪的辖制。然而又有谁不受这些罪的这个危害呢？有一名美国二十世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播报家叫做 Jimmy Swagger。那是 Jimmy Swagger 呢在80年代的初期呢，他的电视播报节目啊每个礼拜在全球超过250个电视台播出啊。然而在1988年的这个性丑闻的事件里面呢，他就被全美国的这个神召总会解除了各项这个牧师的职务啊。去我喝口水。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啊，那神学院的教授啊他就曾经警告我们说，根据统计数目啊，你们当中将来担当牧师传道人的会有四分之一啊堕落在金钱或美色的这个陷阱里面。那传道人如此，更何况教会的兄姐呢，我们岂能够不警醒祷告呢？那这里的行呢是讲到是一种习惯性的来做某一件事，而不是偶一为之的这种做而已。第六章一节呢就说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倘若一个人已经养成习惯性的来犯这些罪了，那我们就晓得他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感谢神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么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不是不会有过犯，但是呢，在每次为过犯所胜的时候，主光照我们，那我们如果就能够继续不断到神面前来，向他承认我们的罪，而且从当中来悔改，他会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这个死啊，来赦免我们的罪啊。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在我们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这些罪，主耶稣里面他的宝血都可以来洗净我们，因为神是信实而且公义的主。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说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啊。那这边就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在这里呢，已经赐给圣徒的圣灵呢，信徒的圣灵呢，渴望说，生命生活中能够产生某一些这种素质来。我们可以把圣灵理解为说，它是赐生命的啊，这个原则啊，创造出这个果子来。那这些具体的结果，等于说好像我们许多类型的这种基督徒行为啊，能够彰显出爱啊、喜乐啊、和平啊等等啊。那我们信主人呢，必须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19-22啊，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啊。生命呢，不是一天养成的，就好像呢，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施洗约翰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凡事呢，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从心所发出来的。箴言4:23这么提醒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呢，乃是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生命果实。那这里呢，这个圣灵果子呢，是用的是单数。单一的这个果子来描绘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会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呢，含有9项的一个美德啊，所以它是一个果子，有9项一个美德啊，所以这些美德呢，彼此相连，是不能分开的。那保罗呢，他首先就提到这个仁爱。仁爱也是他之前所说到的这个爱心哈，13节、14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呢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爱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约翰一书4:19就说到说，我们爱呢，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保罗从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要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他们。那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经文呢，他就说到说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真正的爱呢，是一种持久不变的爱，通过圣灵的恩赐呢而彰显出来的。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再来是喜乐 joy， 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说，这些事呢，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什么是这些事呢？这个是在十五章之前的主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那这些事呢？主耶稣他说，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可见呢，我们喜乐是从主耶稣而来的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呢，他来到这种比西底的这个安提亚放胆来讲论神的道主的道那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这边说到这个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Disciples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with the Holy Spirit。那我们三元这个福音团队的弟兄姐妹啊，一定是最能够体会这种靠着圣灵传福音呢，你能归主的这个喜乐哈。蒙徒要满心喜乐，而被圣灵充满了，我们是到处传福音。那保罗呢，就借着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来提醒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腓立比书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这是对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的回应呢，因为我们的喜乐呢，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接着呢，是和平。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到，因为神的国啊，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说到这个吃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他也是讲，他是说这个，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一个人在服侍基督的时候重要的是说，知道自己已经被神所称为义，跟神有和平的关系，也能够承受了在圣灵中喜乐的这个恩赐，而且呢，不单自己与神和好，也要呢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呢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呢，才能够兴旺福音呢。那哥罗西书这边说到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为什么要去传这个和平的这个福音呢？好，还有忍耐马太福音呢，十章里面就说到这个耶稣他差派十二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说，并且呢，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保罗呢，就将这个耶稣忍耐到底的这个教导呢，带出的这个盼望在罗马十五章里面呢，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无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原来我们的忍耐是有神的爱在其中的启示录十四章说，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所以知道说我们是在神的诫命跟耶稣的真道当中来活出我们的这个生命那重要呢是这个恩慈kindness 恩慈。刚刚提到这种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里面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要包容，凡事要相信，凡事要盼望，爱是永不止息。那忍耐跟恩慈呢，是包含在这种永不止息的这个爱里面啊。神因着他永恒不变的爱，要将他极为丰富的这个恩典啊，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慈，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他继续来教导我们，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的你们一样。所以神不但待我们有恩慈，有 kindness， 同时我们也要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啊。还有良善 goodness 啊，马太福音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夫子，也是讲到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那这边讲到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除了神以外呢，没有一个良善的。他就说到，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呢，就要遵守诫命呢。那所以神我们的主呢，是一个良善的主，所以我们也应当要效法他，好像保罗呢效法了这个基督一样啊。铁加罗一家前书五章呢就说到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啊，要 seek good 啊。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呢，也说到仆人的比喻里面，他就讲到这个主人对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good and faithful，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要良善又良善又忠心呢，来服侍主，服侍人。那当然呢，信实这个 faithfulness 呢，就是忠心呢，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呢是重要跑不掉的啊。哥林多前书1章9节说，神是信实的啊，他是 faithful 啊。那他提到说，我们呢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神既然是 faithful， 是信实的，信实的主呢召我们来跟随他，所要我们的呢就是忠心，也是 faithful 啊。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说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啊，就是想到说 faithful 啊，忠心的仆人。那哥林多前书4章呢，也讲到保罗也说的，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呢，就是要他有忠心，要他有忠心啊。那路加福音16章也说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呢，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神他是信实的主 ，He is faithful， 所以他要我们的也是要我们的 faithfulness， 要我们忠心。那什么是温柔呢 ？Gentleness， 马太福音21章呢？这里有讲到记载，耶稣要进城了，进耶路撒冷。他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主耶稣呢，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啊。提摩太后书这里说到说，用温柔呢来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呢 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那我们传福音呢，彼得也说到，只要心里呢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呢，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借着温柔敬畏的心呢，就把爱神爱人的心呢，关怀的灵魂的心呢，我们才能够把人带进福音里面。最后呢，保罗他提到这个节制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讲到说，凡教力争胜的呢，都是都有节制啊，他们不过是要得这种能坏的冠冕，我们呢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啊，不能坏的冠冕啊。彼得后书里面呢讲到，神的能呢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呢赐给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神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呢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呢，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呢，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个果子呢，圣灵结果子九样个性九样美德。我记得不是九个果子，而是一个果子呢的九种个性啊。保罗认为呢，耶稣的这个死呢，是把罪人包括在内的这种死。那罪人呢，已经跟基督呢同钉在十字架上。福音的这个要素就是说，我们罪人呢，虽然没有真正忍受刑罚和他一切的痛苦，但被算为的罪呢，已经死了。并且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死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有罪的肉体，连同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啊，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律法呢不能够帮助人来戒除这些从现存的有罪的性情而来的这个行为。只能够告诉我们说不能做什么。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圣灵呢不单在人的性情上呢产生一种积极正面的果子呢，也使他们呢因着生命的改变呢可以遵守这些禁令。保罗认为信徒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呢，是包括说向着罪恶的情欲而死。那使人向着所有的刺激死了，包括这种犯错的这个试探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二十四节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认识一位詹姆斯，他有一次他在他牧会的这个教会里面办了一个特会，他就请人钉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呢在聚会当中呢，他就邀请弟兄姐妹为自己认罪悔改，每个人呢就将所认的罪写在这个纸条上，然后呢就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大家就一起呢围着十字架来认罪祷告，最后呢再把所有的纸条呢拿下来焚烧在十字架前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圣灵结的这个果子。首先呢是顺着圣灵而行呢，我们就不会放纵情欲。那情欲虽然和圣灵相争呢，但是圣灵呢必和情欲相争，而且会胜过情欲。那其次呢是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如果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啊，我们来做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那我们就，我意思是说，继续不断的来做这些，我们就不能承受这种神的这个果。那最后呢，就是讲到说，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呢，已经把肉体呢连情欲同钉十字架。所以结论就是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呢，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呢，就当靠圣灵行事。保罗说，属灵的人因为生活中有圣灵引导，便成就了这个律法的这个道德原意。那我们靠着圣灵呢，便能够有生命的来生活。有生命的生活，不是行尸走肉。所以日常的行事或者是行走，我们应当照圣灵的方法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呢由里向外来翻转，在生活当中呢来见证神的这个荣耀，让福音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活化出来。让我们一起再朗读今天的这个经文啊。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背起来啊，记诵在心里，成我们随时的这个帮助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22，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每一天呢，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求主耶稣他的宝血来接近我们。那每一天呢，当我们求住在心中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愿我们心中呢有更多的空房给圣灵来做工，好帮助我们活出生命。求主充满。Thank you. 主人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为了彰显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有了内在生命的果子，才能有真正外在的服事和见证。求主来保守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大能，使我们一生能忠心又有见识的来服事主、服事人，以我们生命的果子来见证主福音的大能，将来能够得那存到永远不能朽坏的冠冕。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